在世间纷纷扰扰之际，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内心要走向何方？让圣经为您点亮灯塔，调教生活的坐标。心灵小雨，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心灵小雨的时间啊，我是志阳。当我们进入八月啊，从这一个半月前的解封以来呢，原以为这疫情的情况会越来越好转，怎知道啊，才一个半月不到，情况又逆转了。现在呢，不得不把口罩又戴上去，希望情况不要继续恶化，又倒退到先前诸般限制的地步。求主呢，能够施下怜悯。而这段时间呢，热门的话题除了疫情反弹之外，就是正在日本东京进行的奥运比赛。在这个被疫情压得喘不过气之际呢，借着这些运动赛事总算也是可以让自己有着一个可以呐喊发泄的机会了。不知大家是否正守着直播看着精彩的片段呢？对我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看那些运动员在成长的心路历程，很不容易，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辛，还有家人与四周围朋友的无比的鼓励之下，才有那得来不易的成果。而从他们的分享当中呢，他们都是很努力在过程中挑战自己的限制，如何有所突破，这也显示出在他们的赛场上，如果我们留意他们在场上的比赛，尤其是赛跑竞赛，从预备一直到终点，他们都是非常的专一，看着目标，他们不会左看右看，哇，谁跑得比我快啊？谁跑得比我慢？若在场上有了这样的个比较，一定跑得不好，因为这些的比较很容易让人来分心，身体的爆发力自然而然无法完全的发挥。同时，如果一个运动员很在意比较，他也很容易受到打击的。而在属灵的侍奉上，其实也是这样子。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四到八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四到八节所记载了以利亚先知的一段的故事，似乎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先让我们来一听听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四到八节。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除了大战四百五十位假先知之外呢，这一段我想是我们对以利亚先知较为熟悉的经文，尤其是他说的那一句话：“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对于一位刚刚获得大胜的英雄会这样的逃命的行动，以及会说这样的话，这也是让我们十分困惑的。当然，我们都会比较琢磨于神如何先让他恢复体力，没有责备，反而先让他有好的休息，并且给予食物的供应， 让他不但得以恢复，并且给予足够的体力来预备自己迎向和神面对面的时刻。然而这里以利亚至于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其实啊，就在他那一句话之后的一句才是一个核心的关键，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比我的列祖好。从一个比较深层的意义来看，纵然以利亚先知是在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但是呢，在过程当中他却是一直很在意他是否比过去的先知或者是其他的人优越。或许他自己也是自认为自己对神很忠心，但这个自认为呢，也是出于他与其他人的比较。所以之后当他和神对话的时候，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只剩下他呢？其实不然，神说他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这还包括他接下来的徒弟以利沙。往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当以利亚要被主接去之前呢，他还带着以利沙走访一些先知学校。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以利亚其实知道还有其他的先知，最起码还有先知门徒，但为什么他只说只剩他自己呢？因为当一个人处在比较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往往就只能看到的是自己，而看不见别人。而当一个人因为和他人比较到了一个只看到自己的地步的话，那就很难去接受挫折了。所以以利亚最终因着耶洗别皇后的一句话，心就消化，甚至到了向主要求结束他的性命。其实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被人摆上比较是难免的。就好像我们看运动员比赛，我们会说哎呀，这位跑得如何如何，那位跑得如何如何。但是对于运动员本身，就是要专一在他的赛场上，每一场比赛是要看他自己如何改进，如何能有所突破。相信每一个挫折对他来说是向前迈进的踏脚石，而不是一个绊脚石。期盼我们的侍奉也是能够如此，向着主忠心的为得着主的喜悦。纵然有不顺利或者是有拦阻的时候，但都是要让我们成长，更是要让我们去经历主的机会。好了，又到了我们心灵小语的尾声，愿神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志阳。